先祝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诗歌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施恩给我们的主，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向他谢恩。我相信上个礼拜大家都家庭团聚在一起，很多孩子如果外出的都回来哈，我们过了一个很美满、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感恩的家庭团聚。在美国呢，这个感恩节就像我们华人的这个新农历新年的团聚啊，是全家聚在一起，然后外出的所有的孩子都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来，那是一种很美的一个祝福和团契啊。我们相信神也给我们有这个教会，我们众人在一起，我们上礼拜我们也有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大家一起的无论是团契里面的感恩的聚集，或者是我们礼拜天整个教会一起来过这个感恩的敬拜这些都是一个与神连结、向神献上我们感谢的一个祝福。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圣经是在生命记的第23章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先一起来念第一到第14节哈，因为很长，我们先念一到第14节。我们请弟兄第一，姐妹第二，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这段圣经。好的，弟兄请。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姐妹，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他你这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殿。你诸兵打攻打仇敌，就要掩蔽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见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出一个地方以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殿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好，我们先读到第14节，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深知到在这茫然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充满许多生老和病逝。主，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有了你成为我们永恒的依靠。我们也晓得在生命的路径里面，你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引导。我们晓得世上的事变幻莫测，但是靠着你我们可以有胆量，靠着你我们可以信心安稳。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是不摇动的山寨。因此我们的心要定睛你，主，我们要求告你，我们来面见你。在这个早上，我们再一次的和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你面前。你说我们如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这样的应许，我们就用信心献上感谢，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要听我们的祷告，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要用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扶持、引导、坚立我们，让我们靠着主凡事得胜。主，我们你能够胜过环境一切的挑战难处，胜过一切的生老病死的痛苦的追寻，我们的心能够安稳在你里面。愿早上你将圣灵真理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话 我们心在这得到更大的建立。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和各位看的这段圣经呢，在各位念的时候，我们看见里面呢其实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圣经透过一种生活形式要来教导，就是神要建立一个很不一样的群体的，它的特质是什么。那我们晓得在这里讲了有关所谓的不可以进去耶和华的会，还有包括在军营里面要怎么处理他们的生活，甚至后来我们待会再看到第15节一直到25节，他还讲了好几样的事情，讲到奴隶该怎么样面对处理他们，还有包括怎么样借钱啊，包括那些人怎么样子去这个所谓的把儿女放在庙里面做庙祭当妓女啊等等，那些情况该怎么样来面对。首先我们先看的第一个大点就是特选的群体。刚才念的时候从第一到第八节有一句话一直不断的出现，就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这句话不断的出现在一到八节这里。那可见什么呢？可见就是呢，要了解这个，从一个角度，这个会啊，一个 assembly， 这个会是耶和华的，这个会不是你我的，也不是外头的所谓俱乐部，我们这个人这些人有兴趣，也许我们想这个一起对商业一起要赚钱，或者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我们聚了一个会叫 club， 或者一种某一种协会，这个会不是那种会，这个会是什么会？这个会是神的会，是耶和华的会。所以呢，在这里很强调的一个点，所以有一些情况是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这个会不是说哎呀有人来的，有人多好办事，越多人越好，不是，原来这是有挑选的，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我们信耶稣，我们来到神的教会，不是说反正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反正这个地方也没有门禁，也不用买票，今天有喜欢就来，明天不喜欢就不来，这造神的家里面你进入这个所谓神的里面，它是一个有门禁的，是不可以随便什么人都进来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他在这里强调这些进到神的这个会，耶和华的会的这个人，是一个所谓的神特选的，就好像出埃及第19章第五第六节那里所说的，那里就神当时挑往下，神挑着他们来做这个所谓的叫他们做这个神的百姓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就在这里就讲我们念好不好？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就讲当时神怎么样挑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说呢，他是要在这么多的万民里面来把他挑出来，叫他们做他的子民。那这里说一个大前提就是所谓的遵守我的约，有没有？我跟你们是有约的，不是随便人的，是有约的。而这个约是什么？实在听我的话啊，这是一个当时在出埃及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的，叫做圣洁的国民。好，在这讲，好，我们在这里再看耶和华的会，狭义的来说就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广义来说，对不起，广义来说就是使得所谓所有的以色列民来讲哈。但是如果狭义的来说呢，就是指着一个以色列的国民的议会啊，就是那些领袖们聚在一起，然后来决定以色列的前途，决定以色列的他这个整个宗族的利益，要和平或要打仗来决定这个东西。所以呢，不是外族人来决定他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啊，要这个神所说的这些百姓，以色列神所挑的这些民来决定他们的前途。所以不是随便的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就好像我们在美国你如果不是美国生的，也不可以做美国总统来接近这个国家随便入个籍，然后以后这个阿拉伯人来做美国总统，把整个美国当成回教国家，那就惨了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在这里。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这里要叫我们呢，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 这些对象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生命啊，他整个下面讲了好几个条件跟生命有关系。为什么跟生命有关系？我们看第一节讲的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第一节讲的是什么？我们回头给大家看一下，第一节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进耶和华会？什么叫外圣？什么叫外圣？他就是男生的睾丸啊，男生的睾丸，好，被拿掉，好，阉掉，好，那个叫做被阉割了，或者是被某一种宗教的因素拿取了。而这样子的人呢，他的生命已经没有繁殖的能力了，好，这样子跟生命有关，说这样子的人呢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私生子也是跟生命有关，他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在这个希伯来文哈，Mamzer 这个 Mamzer 这个字呢，它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交配而生的非纯的犹太人，好，这个叫做私生子。或者呢，是在那个异教的巴利庙里面，他们有一种叫做所谓的庙祭，他们去和这个庙里面的人呢，庙祭呢有产生性交关系。巴利庙这个很污秽的哈，那产生这个性交关系以后，就有了这个生的孩子，那个也叫做私生子，很像这个啊撒加利亚书九章六节那里所说的哈。那你说到私生子哈，也可以叫做外族人，必住在雅斯突哈，我必灭了这个所有的非利士人的骄傲。那里有提到，圣经只有两处讲私生子，就我们今天读的和撒加利亚这两处讲这一句话，好，马泽尔这个字。所以呢，这也是跟什么？跟生有关系，生命有关系。然后三到六节呢，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回头给大家看一下。三到六节这里在讲一个东西，说这些人也不可以入会。什么？这里讲的是那个叫做亚门人还有这个摩押人。亚门人摩押人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个叫做，我们记得有那个所谓索多玛俄摩拉，有没有？他的侄儿叫做罗德。后来呢，他呢竟然和他的女儿生孩子啊，爸爸竟然跟女儿生孩子，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这两个人，他的祖先叫做摩押跟亚门。好，这是一个乱伦所生的孩子。所以我刚才讲跟生命有关，说这样子的人呢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里面。那他们呢，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也做过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呢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摩押人和亚门人呢，他们就不让他们过境，他们这个地盘不让他们过境进去啊。那甚至呢还有后来摩押王呢还叫了一个先知叫做巴兰的去咒诅以色列的军队啊，让他们要置他们于死地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都什么？跟生命有关系。好，所以神说这些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这些后代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可是呢，可是第七、第八节啊，第七、第八节很有意思。他说以东人哈，还有埃及人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很奇怪，明明这些是所谓的外邦人啊。啊，以东人是谁？其实以东人他为什么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原来以东人呢、啊、是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雅各的那个红豆汤事件那个以扫、哦、那个以扫、哦、就叫做以东，东的以东的意思就红、哦、因为那个红豆汤把他长子生父卖掉，总之他就是什么，他以色列的有血亲的亲戚啊，就是以东人、哦、所以这个是将到他们第三代，如果就是好像各位我们进来以后啊，我们进来美国啊，多久有个可以申请公民这样啊？他到了第三代，他就可以成为进入耶和华的会啊。简单讲，就是他 pure 了啦。好、啊，来到这里呢，耳濡目染，然后整个思想啊，啊，那他的心智啊，整个 跟以色列人合一了，这样子的人。那埃及人的话呢，为什么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埃及人啊，曾经呢在饥荒的时候，让雅各带着他所有的亲人进入埃及三四百年之间，让他们可以存活，把命延续下来。从某一个角度对他们有恩，让他们可以活命下来，使得神与雅各那个约啊可以 连续下来，而那个约就使得以色列人不至于灭族掉。所以你看，这也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好，总之弟兄姐妹讲了这几个点，跟各位看到，看来这个群体呢好像是封闭的，可是呢又是开放的。而封闭与开放之间都跟什么有关？跟生命有关。好，如果有生命就可以进入这个所谓的耶和华的殿，如果要灭这个所谓的雅各或以色列人的这个命的时候，就不能跟耶和华的面有关。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会跟今日的教会，这是一个预表性的，耶和华的会就预表今日的教会。今日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有形的教会，还有所谓的无形的教会，都包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就讲到，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做身份是奴隶的，或者是 自主的，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成为一个群体，隐于一位圣灵。好，这里是讲什么？这里讲说呢，我们信主啊，我们是透过教会的建立起来，这个群体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上礼拜我们给一些弟兄姐妹施洗，这些人在这里是被受施洗，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就从圣灵里面更新了，他们开始有了新的生命，因为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这样时候圣灵就在他们身上，那个看不见的，因为那是灵界的事情，他再也从此又跟撒旦的世界无关，跟黑暗的权势无关，一切都砍断了。所以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就开始在圣灵里面动工了。所以这里就讲圣灵在信徒受洗或者是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开始重生了，重生，重新生。怎么重新生？在圣灵里面生。也就是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神嘛，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叫做天上的那个神叫天父，有生命关系，你出于他了。所以你现在的活是因为出于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因为这样子就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个叫做 Ecclesia 教会，进入神所呼召出来这一群特殊的群，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进的这个会，而是一个有新生命的，所以跟神有关系的会就连结起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哈，神透过这种所谓的神圣的呼召，使得人成为一群人，这个生命很重要，如果没有生命一切都没有了，就跟这个天上这位神没有关系了。有一天，有一个国立大学的知名的数学教授，他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山上去旅游啊，去玩啊，他就在那里游山玩水啊，然后呢他就雇了一艘小船呢，在江上去看漂亮的这个江上的风景。当这个船开动以后啊，这个教授就问这个船夫说，你会数学吗？那个船夫说，先生我不会。然后教授又问船夫，你会物理吗？船夫又说，我也不会。然后那个教授又再问，你会用电脑吗？那个船夫回答说，对不起，电脑啊我真的也不会，我的孩子会，我不会。那个教授就摇摇头啊，说你也不会数学啊，人生就去掉了六分之二啊。然后你既然不会物理，人生的目的又去掉了六分之一。既然你不会用电脑，那你的人生的目的啊又失去了六分之一。那总共就六分之四了啊。那这个船夫一时也不知该怎么样回答是好啊。船就继续在这个江上前进啊。 说到这儿，忽然那个天空起了一阵风，开始黑云密布，然后开始江上吹起强风来。你知道在山上的这个湖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呢空气呢就开始觉得有点沉重啊。那个根据这个经验啊，这个船夫啊知道啊，等一下这个山上的这个船会起很大的波浪，如果一不小心船会翻。所以他就跟那个教授讲啊，说你先生你会游泳吗？这个教授愣了一下啊，就是说不会，我没学过啊。船夫就摇摇头说，天上山上这个天气这个变化莫测，有时候一来啊，刚才还好啊，风平浪静，只是说时迟那时快，就龙卷风就卷起来，很大的这个风浪就起来，那个暴雨一来啊，可能船就会翻了。所以呢你如果不会游泳，那你人生哦可能快要六分之六都快没有了。害得这个教授脸上呢整个这个不知该怎么往哪里接下去啊。如果没有命，什么六分之几都没有用。如果没有命就都完了。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假如我们没有与这位真正的生命的源头的神有关系，我们就不在这个会里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的命是来自于天上的这位创造万物这位神，掌管人生命的神。你人生就是那么短，真的人生就那么短。有时候我们就一晃眼一看，那个年轻人，诶，昨天就是我啊，怎么今天我怎么已经这个鬓毛已经白了，然后不久医生就跟我说，哎，那个陈牧师，你想吃什么都吃，想去哪里玩就可以去玩。那我就知道说，我大概是医生说人生就没了这样子哈。可是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有那永恒的生命，本来肉体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留得住的，都会结束的，而且说时迟那时快就来了。不是你想留能留了，不是你说你要活到长命百岁就真的百岁了，没人可以了。但是有一个群体，那个群体是神说你可以入这个位跟生命有关的，你在圣灵里面，这个生命就开始成为一个在这群体里面是神特别的有约的，是按着神的话说的，有就有的，命立就立的那个生命，你就在这个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啊，他这里说呢，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本来是生命是在咒诅里面的，生老病死，摩西讲的人生70，可是呢再多也是80，可以经夸的就是那些所谓的生老病死这些所谓的痛苦就没了。可是在这里讲一件事情，神可以把咒诅化作祝福，可以把咒诅化成祝福，它是一个生命啊。所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原来进到这个耶和华的会，进入神的这个所谓的 Ecclesia 这个群，神所呼召的这一群里面，它成为一个成为祝福，也就是因为它有生命的群体，这个生命是与神，我们的生命的源头，造万物造人的这位神是生命有关的。所以这是特选的百姓，他不是随便的啊，是人自己要的，不是，是神特选的。无论是灵界出现什么攻击咒诅，这个巴兰咒诅他攻击他没有用，因为耶和华神保护他的百姓。死亡的权势要把我们抓入那个所谓18层地狱，可是神说 No， 停，住手，这是我的百姓，他是在我的保护，我们讲的这个保护范围的里面的百姓，你对他无权无势无纪念，这是我的百姓，神把他保护住。所以呢那个攻击的百姓反而是神所厌恶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不一样的群体，他是有生命的，是特别从神那边来的，给他的生命，神特别祝福，要把咒诅化成祝福的一群百姓，神要与他们同行。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情节特质是什么呢？这个特质是第9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所说的。他这里讲一个东西，就是讲军队出去打仗，这群人呢还是一个打仗的群体啊。 而在这里讲什么？说条件是它的特别是它远避诸恶，如果用白话文讲叫做要和恶所有的一切的恶要远离的意思。那这个要远离哈，很特别，你看到这里讲到多 detail 多细节呢，他讲到说呢，有男生啊，这个军人啊，晚上偶然梦遗啊，这个是一种生理上的哈，他就会那个精液会跑出来啊，然后怎么办？哇，讲到这么细节，叫这个人呢就不洁净了，然后就要到出到那个叫做所谓的营外啊，然后一天之后把身体洗干净才回来重新回屋，就叫洁净了。讲到这么细节里面哈，第十二节到第十一节，十一到十二节呢更进一步讲，都觉得上帝怎么讲到那么细节，讲什么讲这个叫做这个用一个十一节说，如果要上大号和上小号啊都有规定啊，好、哦、那个不可以随地大小便啊，好、哦、不是蹲着就拉啊，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看到新闻说这个在那个 mall， 然后那个妈妈说孩子很急，就像那墙壁就尿下去了啊、哦、那甚至呢在那里在飞机上就当地就尿下去这样啊、哦、不行不行，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上帝管到上厕所上小便去上大号小号去，怎么会这么管得这么细节呢？这个蛮原来什么，原来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从这里你会发现了这个地方讲一个事情，讲到那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啊，不只是宗教上的而已，他要显出在那生活上，这个信仰不是飘在半空中的，这个信仰是落实在每一天生活中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当你信了耶稣受了洗之后，虽然你是在世界过着你一般的所谓的柴盐油米的这个生活，不过我们要记得你的生活就开始不一样了，因为你是属神国度的人，我的生活展现出来在卫生上都要很干净，都要很整洁，都要显出你不是混乱肮脏污秽的，从生活的表现出来。而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看见弟兄姐妹们，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这群群体啊，他军队在移动啊，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是一群什么有经济的，这个经济显在他们连军人的起居包括他的生理的反应都要洁净，都有所要求的。那你就看到这个东西蛮特别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原来啊，你看第十四节就说原因了、啊。十四节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如果今天陈牧师要去你家探访，然后我去说哎我没来你家啊，你这个家新家参观一下参观一下，然后陈牧师就你就带着陈牧师、哎、到处行走看一下，你想你会在我还没有去前你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哇、哦、打扫干净了、啊，哇，还忙一整个礼拜啊！哎呀，牧师，哎呀，真麻烦的，还来探访我家。如果不用来探访我家的话，我就不用这样。哎呦，哇，那个地板啊，那个灰尘啊，哇，然后这个平常狗尿猫这个脏的东西都没有关系，牧师要来一定要整理干净。哎呦，累死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会啊，对不对？只是牧师要来你就要打扫干净了，而以色列的居民谁在那里走来走去？耶和华神在那里走来走去啊，所以他们神说你们需要什么？要当然看不见嘛，对不对？神是个灵看不见吧，但神已经跟他讲了，说我会在你里面走来走去，你随地大小便不行的，所以告诉他们说你要随时啊拿那个锹啊，如果有大小便要挖洞然后埋好， 而且要到营外去放掉，不可以在营里面那个臭气冲天，是吧？神是这样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要显出，你不要以为我不在，所以你生活这个军队就变成乌合之众，乱七八糟。我记得啊，日本和这个清朝在他们不是产生那个甲午战争吗？有没有？那个甲午战争是谁赢？日本赢嘛？可日本的船哈、啊、比中国的船少啊，而且比较小啊。可是呢，一打起来以后啊，那个中国船呢、啊、就落花流水，甲午战争就打输了，所以台湾才割让嘛。马关条约台湾就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台湾很惨，台湾一下子割给这个，一下子这个来来去去很惨啊。那不管怎么样，日本怎么这么大胆敢打中国大船，还有比较庞大的军队，为什么？嘿，原来他们远远的，日本的这个舰长，他从远远看呢、啊，观察好久啊，那个中国的这个海军呢、啊，哎，这个内裤还挂在大炮上呢、啊。你知道吗？你看经济啊，大炮怎么可以当衣架来挂，当竹竿来挂？你懂吗？所以他结论是什么？这不是军队，这是什么？这乌合之众一打下去，果然落花流水，整个垮掉、输掉。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以色列军队纪律严明，在这么小的事上，这是很特殊的。是什么？讲求圣洁，从洁净来预表到对着神的圣洁，就是一个分别为圣，不是哎呀，反正信教嘛，随便啦，啊、哦，那个心灵信一信就好了，然后我的生活以前的坏习惯都照样来，不是的，神要分开，要很清楚、很干净的，因为神你看管到那么细节去，总之在这里你看到第二节没有？我们看见今天哈后面那个第十四节的后半段说，你的营里当洁净，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啊，这个字写错了，有污秽就离开你啊，有污秽就离开你。你们来圣安教会，觉得圣安教会干不干净？干不干净？进厕所没有多一种味道。今天早上他们姐妹还在说，嘿，那个我们女生厕所后面那一家好像淹水啊，淹水啊，那个是很需要赶快去处理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干净？这个不是我家，这是大家一起保持的。我们周间还刻意的花钱请清洁公司来公清的。你们现在地板都吸过了，啊，厕所都洗过了，都洁净过了，为什么要保持这样干净？哇，原来耶和华神到处走动在看啊，那由外跑到里面来。当弟兄姐妹来教会看到这个教会，你知道有一些华人教会，因为我们都吃这个所谓中国食物啊，然后那个餐桌椅啊什么那些东西啊，没有看到就算，对不对？就长期啊。那个味道卡卡卡，地毯卡卡卡卡，进去就一股华人的味道，你懂意思吗？你们，你懂这个意思吗？进去就一股那个常年的那种污渍啊，吃的东西卡的东西的，进去就闻到一股那个华人的 Chinese 味。我有一年带女儿回去台湾了、啊，然后她带到那个传统市场啊，打死她都不愿意进去。他说：“爸爸，为什么你们活着的这个 market 怎么是里面像大便这样子？因为里面进去那个传统的华人市场哈，哇，那个味道，其实在这里也有，去那个巴黎那有一家什么叫夏威夷，那个进去有那种味道啊，那个长期那个味道就没有干净这样子，拉回来。这样怎么神的家？”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为什么要那么样干净？而是由外看到里面，由外看到里面，看到我们是很注意干净。如果从灵属灵讲，我们很注意我们的生命品德的是否圣洁在神的面前。因此呢，你就看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了，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就讲了，如果好不圣洁了，它就会影响到教会，如果不圣洁，就影响到人，影响到事，影响到物，这些都必须要排除掉。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讲物品干净，更重要的是在讲在教会里面要传讲或者要注意有犯罪的事情，或者是有惩戒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可以不去注意，甚至不可以不去处理，因为今天不处理就变成明天的定时炸弹。有一些人的性格品德如果不处理，就成为明天教会的祸害。这些教会不能说，哎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啊，教会就讲爱心啊，干嘛要那么严格呢？啊，随便就好了，有一个人头多一个人啊，你看椅子都坐没有满哦，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啊，哎呀，就不要看他的这个坏习惯，都不要看他犯罪，都不要看他的脾气不好。不是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什么？叫做圣洁，就是分别为圣。连那么小的，你看他连上厕所尿尿都要把它淹掉，改盖，用泥土把它重新盖起来，更何况在我们生命品德上面，神很注意啊，这个群体啊是很挑剔的啊。所以他就讲了这个东西，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看哦，他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今天跟新约圣经讲好多这个所谓的惩戒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哎，请你们念好不好？请。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十三节后面，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恶人不是他杀人放火哦，这个恶人是什么？他的品德。这个恶人是什么？他的为人处事。这个恶人是什么？他对神的态度，是指这些哦。然后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教会就是在彰显什么？彰显神荣耀的地方，因此他要圣洁。即使你要去看一个家里面那个户人啊，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啊，平常我们都看外头，对不对？光鲜亮丽嘛，哈，那些都只是外表。你回去看她的厨房，就知道这个女主人把这个家治得怎么样，是不是？对不起啊，各位姐妹。然后看男人的看什么？看男人看什么？看什么？各位姐妹，你们看男人看什么？看他像刘德华是不是？男人就看他的嘴巴跑出来的味道，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干不干净？反正嘴巴闭起来没有，那一讲话就出来，对不对？那叫做什么？口臭啊！男人是不是看着？反正嘴巴睡醒就出去工作，三天两天才洗擦刷一下嘴巴，或漱漱，用李斯德林就完了，就看得出他是不是干净嘛，对不对？那但我不是在讲你的男人，我把他拉回来是在这里讲教会也是如此啊。你有污秽肮脏不处理，然后你容留，他会一点一点的发酵。你看过酵母在发酵吗？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酵母在发酵？看不出来啊，怎么看得出来？酵母在发酵，你看不出来。可是隔一天看了，那个团一团了，对不对？原来坏的东西要坏哈，它在进行，你不知道。可是你一点一点的时候，你不处理啊，你不要讲没事哦，肯定会发酵。而且好的东西要 build up 慢，坏的东西要坏很快啊！好，这个是铁律啊。所以如果不处理，这个群体就糟糕了。所以神才告诉他们，连一点点的上厕所的事都管到了，从小处看大处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纪律很重要的地方。但是这个庭级也不是什么来到这个庭级就是天打雷劈，哦，就像来到法院一样，法官随时要判你刑，也不是。他讲了一个事情，我们看哈，后面哈，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那里，来，各位看了，你们念好不好？来，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样的人受了责罚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的。所以我劝你们要向那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哦，原来前面那个惩戒管教是为了后面，是为了爱他，而不要把他骂得过头，失去了他那个志向。整个的处理目的不是要把他判刑定入死罪，而是希望他能够回头。哦，所以责备他不要责备到使他丧志。你的目的为什么要责备他？现在不是有那个苍耳虐耳的那种事情，有没有孩子活活被打死，有没有？我们管教孩子目的是什么？是使他好嘛，而不是把他打死嘛。管教不是要打死，管教是爱，希望他好嘛。所以要 just make 呵呵，他恰恰好，不要过头了啊，使得那个管教的事情变得好像我们替天行道。教会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他替天行道，所以呢也不管教会，不会因为你这种替天行道弄得教会整个垮掉，那也错了。因为你不是神，我们只是代理神来保守他的圣洁。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个点，它是一种所谓的爱心，啊，这个管教是为了爱，使人能够转回来。中世纪的时候，我们晓得中世纪哈是一个教会史上一个黑暗时代。当时的天主教呢，就因为呢有神职人员要升迁，还要买票，不是买票，买他升迁。我听那个我们这里有解放军说，解放军要升还要也要拿钱给长官的，听说这样。好啊，这当时的这个那个也有这样的问题。他已经到了一个叫做黑暗时代，教会的黑暗时代。当时呢，甚至包括这个神职人员生活很不检点，啊，不检点。所以呢，他为了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罗马圣彼得，他甚至卖那个赎罪券，啊，用骗的，啊，说你这个钱投下去啊，你的祖先灵魂就从地狱跳上来。如果投两个就跳两级，投十个就跳十级，然后，啊，用这个敛财啊。啊，卖赎罪券，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哦，那个祖先的灵魂，你就把它叫做超度出来了，呵呵，就这样弄好多。你现在去填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哇，好壮观啊！就去看，哇，我们圣安教应该改成这个样子呵呵。原来那是什么？原来那是黑暗时代敛财弄的。所以呢，马丁路德就起来改教嘛，宗教改革。他也是一个神父，他起来宗教改革，差一点死掉，因为这个教皇就要杀他，哦，不止马丁路德，还好几个，哦，有的人被杀死了。所以他们起来改教，这个改教是希望能够教会要圣洁，不可以污秽，哦，这个改教到一个地步，到了18世纪，马丁路德这个路德宗啊，他后来呢渐渐失去那个所谓近前的教会生活，久而久之渐渐失去。所以呢，这个近前主义啊，就他这个改教，德国有一个叫做史宾纳这个人啊，他就起来呢，改革，产生叫做近前主义。好，我这里看一下哈，谈近前主义。然后这个近前主义呢，后来有一个叫做 Moravia 的兄弟会，有没有听过 Moravia？ 听过哈？就像我们隔壁哦，近前主义哦，这里早期有一批近前主义的人在这里哦，有一批阿朱萨也是哦，阿朱萨那时候灵恩派的大复兴就在那里哦，就在我们家洛杉矶我们隔壁哦，欸，所以我们要近前一点呢，人家就在我们隔壁 Moravia 哈，哦，兄弟会。后来呢，这个近前主义呢，在英国呢又发展一批叫做清教徒，还有贵格会。 有没有听过清教徒？有没有听过？知道吧？他们就是感恩节的主角，知道吧？哎，就是这个系统来的。当时的皇帝，英国皇帝是属于天主教的，所以他们要逼迫这些所谓的改教的这个叫做清教徒，也是敬虔主义的，还有贵格为贵格，贵格知道吗？贵格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战斗，好、哦，那因为他们追求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充满战斗，所以人家叫做他quick， 就在战斗这样子，就很敬虔到一个地步，祷告 quick。然后18世纪就英国那个叫做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有一个巡礼运动 Methodist Movement， 有没有听过 Methodist Hospital？ 听过吗？在哪里？嘿嘿嘿，在我们这里巡礼，这也都是所谓的叫做圣洁敬虔信仰的运动，是一种从那个所谓的黑暗和那个宗教变成一种所谓的已经宗教形式，而没有从内心里面向着神的圣洁而来的。所以到了18世纪的大觉醒美国，还有19世纪美国的圣洁运动，就这样，这一宗一直目的希望能够要 purify 神的家，要对着神要干净，要纯洁，而且要对着神态度要很敬重，然后生活言行好，你的习惯这些都要很注意，这个是运动。所以呢，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各位，一个军队神要求他洁净才能打仗。今天我们要成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一批人成为要一个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是一个打仗，因为我们要面对黑暗的权势，撒旦会跟我们打仗的。如果我们呢都打不起，我们再把我们的内裤吊在这个炮管上面，撒旦手一拨就把你打掉了。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传福音给人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窒息，我们的生命展现那个有属神的生命气息很重要，这个叫做圣洁啊！神要我们洁净干净。当然如果人家到我们教会来，这个进厕所不能有味道啊，所以我们的厕所我们都写说，你要离开这个空间的时候，请你要冲刷干净，有没有啊？那个目的就是让人不会觉得，哎，这个基督教怎么那么脏啊， Yuck， 啊，不要让人觉得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毯为什么禁止小孩拿东西进来吃，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教会很挑，不是因为地毯一下去很难洗掉，也是希望保持干净，是这个目的。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往下看，除了说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成为征战，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顺服神，第三个他强调一个事情，从15到25节落落场哈。11节这里面哈，他讲的一直在讲的，虽然他讲的五个1、2、3、4、5五个不同的事件，可是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讲那个真挚的爱心啊，真挚的爱心，这个群体有一种很不一样的特殊的一种真挚的爱心，显在哪里？显在第一个，对奴隶啊，对奴隶，如果有奴隶逃到你那里啊，你不要再把他抓回去给他的主人啊，你必须要让他跟你住在一起，甚至让他自由的选择有地方可以住，而且你不可以欺负他。很特别哦，奴隶，通常奴隶你看到 homeless 就滚远一点，对不对？那些人很低级的，如果在以色列当时中东来的话，奴隶是一种很下级的层次的人，而这个群体很特别是什么？因为他是人，因为他也是我的弟兄，不是因为他社会的位阶，因为他被雇了，他是一个雇佣，所以我就把他当成下贱看，不是，还反而要让他自由。你知道美国有战争过吗？国内有没有战争过？什么战争？哎，美国一场好大的战争，为什么而战？为奴隶而战，是吧？因为南方要蓄奴，北方说 no， 这不合圣经。为这个打仗哦，为那些黑人打仗哦，把黑人让他们 release 啊，被释放哦，得自由哦。为这个打仗，两个南北打到不可开交，死多少人？为一个真理而打，多美的事情！今天我们来这个国家，是的，它是有这样的基因，一个有真实的爱，无论什么人种、什么地位，他都是我的弟兄，他都是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用这样的态度看待每个人，没有某一群人或某个人可以独裁或可以控制其他的人，没有。这是圣经的真理。第二个还提到什么？别人可怜困苦的家庭的女儿和儿子，你不可以把他弄去当妓女或甚至娈童。当时有这种叫娈童的，就让那同性恋的人玩掉，不可以。别人的女儿你要把她当你的女儿看，别人的儿子你要把她当你的儿子看，你的爱要越过你自己的小圈圈。华人的文化，自己人才有爱，别人就不是人，是华人的文化这样。可是在圣经的文化不是，陌生人也是人，别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你怎么样爱你的儿女，你要怎么样爱他人的儿女，这叫做这个群体里面一种真挚的爱。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讲到，甚至连包括那些妓女啊，把玩妓女然后赚的钱，这些钱上帝也都不要，这是脏钱，上帝也不要。后面还有第十九节讲到借钱，困苦人借钱，对不对？我们借钱都要照说，这个三分利或两分利，自己人一分利，总可以吧？可不可以？自己说 no， 你的弟兄在困苦，你还在赚他的钱，你不是更使他更惨吗？要讲他这样子，特不特别？不能拿他的利息，就只借给他钱，他可以的时候他还给你，不可以还在要利息，因为你是基于爱而帮助，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借钱。这是我这样强调的。二十姐说啊，那你就哇，你这样你就本来放在银行可以赚很多钱，现在没有了，本来放在股市还可以赚很多钱，现在没有了。上帝说什么？二十姐说，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去的为业之地和你所办的一切赐福你，就是上帝付你利息啊。特别啊。还有一个21节到23节那里讲的许愿，对神的真挚的爱，不可以信口开河。哇，那个我哈，这个我来奉献啊，结果讲话就没了，忘了，过后就忘了，年头讲一讲到年底忘掉了。他说 no， 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要诚信，你的爱是真诚的，真诚的就不会爱，就不会忘掉。如果是真诚的，就要回应。要按着成这个偿还，所以21节我们念来：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行的、所出的，就是你口所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个地方讲什么？讲的告诉我们是不可以。我们就说行，结果到后来都不行啊，这是不对的。因为行很容易讲，可是做另外一回事，不可以轻易答应。这个对你的弟兄、对神，你对神看不见的神，如果能够守承诺，你对看见的弟兄也就能守承诺。最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24节，这个我在美国碰过哈。他说呢，邻舍进你的葡萄园，你可以随意吃你的葡萄，吃到饱。But 但是，你不可以说哦这么好，那我去拿几个瓮来装。Nope， 因为他是为了什么？为了真正饥饿的人的爱。 给饥饿的人可以吃。你一个肚子可以吃多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哎，哇，这么好，哦，我不然哦，我就在这里就把它做的葡萄吃到我肚子里面去，有没有？你说我们华人去吃把费，那些一看到一批华人来，然后那老板都赶快要锁门了，因为我华人哇都吃不完，整个都倒掉，没有哇虾抢就吃不完。你了解吗？他要的是一种爱，不是所有东西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别他的，是大家的。他讲这个东西，所以他这里他给你爱，但是呢，你不可以拿盆子去装。后面也是进到和田五谷的和田，也你可以掐着吃，但你不可以说哇这么好，镰刀去就整个瓜抱回家去。No， 不是的，因为它是一种真挚的爱。饥饿的人说 open 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神注意到什么？这一批特殊的群体，他对他人是一种真挚爱，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有牺牲都愿意。所以我们奥古斯丁哈曾经讲啊，他说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各位念，爱上帝，然后做你爱做的事情。什么意思？英文是 Love God and do what you want。 什么意思？哦，上帝我好爱你哦，然后我喜欢做的事情花天酒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做你爱做的事嘛？是不是这样？不是，大前提是什么？爱上帝。所以你在做你爱做的事，你就做爱上帝爱做的事情。他讲的是这个啊，他讲的是这个爱。对呢，他讲的是在爱上帝的前提底下，然后你自由的去做可以荣耀上帝的事情啊。我们对神对人的爱，表明我们这个群体特别，因为你被神爱，因此你可以去爱人。如果你没有被神爱的那种爱的经历或认知，你不晓得怎么爱人。因为上帝的爱不是人的爱，人的爱是自私的，哦，就是我爱，不能爱我就把你杀掉，哦，有没有？也是女生啊，就活活就被杀死了，因为我爱你啊，爱不到就毁掉你。人的爱有时候到一种这种绝对的地步，可是上帝说的那个爱不是，那个爱是什么？那个爱是因为我爱你，是从神的爱来爱你，是我愿意牺牲而成全你那种爱。有人问特蕾莎修女啊，就说你怎么能够长期在印度服侍这些穷人，这些最低下的这个贱人，服侍那些快死，你还把他抱回去，把他弄到最后让他善终，你怎么有这种所谓的能够这种去爱这些垂死的人呢？你是怎么都不会累嘛？然后这个泽瑞莎就告诉他们说，没有，其实我是会累的，这不是正常人能做的，又脏又臭，然后一天到晚一多药，不是偶尔久久一个啊，然后去做这些事情，他要带一批的这个天那个修女在做这个事情。他说我有时候真的感到没办法再爱下去，但是呢他有一个办法去克服这个疲倦的方法。他说啊，每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跪在上帝面前做什么？他求圣灵浇灌他，能够从上帝支取那个神的爱，然后这个爱在里面充满之后，他就有力量去爱那一些印度的可怜的人，垂死的人，没有被人当人看待的这些人。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腓立比书保罗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的，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讲说让他的爱心能够多而又多，所谓知识的各样见识上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对象是什么？是上帝，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彼此 甚至是爱众人那种爱，都包括在这个爱心多而又多里面出来。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在这个不一样的群体里面？这个不一样的群体是因为他是被神所特别选的。好，底下这个爱不一样的群体是因为这些人是圣洁的。这个不一样的群体是因为他们能够爱别人，用真挚的爱去爱别人。你来教会就在这上面被建立起来，而在这群体里面成为蒙神特别祝福的人。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使别人也进入这个群体的人，用你真挚的爱。其实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常常提醒你来教会，你不要当成客人，有任何的人你都应该发挥那个主动去关爱，伸出你的手，发展出真正的真诚的爱。人来到教会才会因为如此遇见耶稣，他们的才能够进入这一个特别的群体。求神祝福，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
谢谢陈牧师今天宝贵的教导，现在也。